好，我们上次上到第一册第31节，大概9:27的地方啊，真先处理过一次，然后回来9:29开始啊。那开始这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呢，实际上你们的层面的花期是因为呢有足够多的存油，为了保证这样的创造。为了经验这样的创造而需要某种类型的经验，那于是他通过转化的过程开始着手形成它。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最微小的开始部分的代表了将要 永远存在于随之而来的在地球之上所有存有的意识跟生命力。这里是在解释为什么地球是会形成的。他说我们的层面的这个花生，它英文是 originated， 就是说怎么样去这我们这个地球或这个物质界是怎么开始的。它是因为有 enough 的 entity， 他们需要特别的一种特殊一种特别形态的经验，所以呢他英文是说 warrant such a creation， 就是来形成来保证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形成。所以呢他说 first portion represent， 他就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我们在地球侧有讲过，就是说其实这个层面的存在是因为上一个层面它需要有一个地方让他们来得到这种经验，所以这些存有呢才一些存有，不是全部的存有，才共同来看看有什么方式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层面，然后才能够他用挖人的有一点像去保证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经验。那所以从最小的开始一直到后来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到现在人类的意识可以说复杂到不能再复杂的一个程度，我们的科学可以发展到不可思议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些呢其实不管你是最小也好最大也好，都是这些存有的这个生命力跟他的意志，他是用 dwell， 我想应该是说他的意愿跟他的意愿跟他的生命力来形成我们现在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实相说是伪装实相，那伪装实相为什么伪装，那什么人开始创造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层面，其实是这些存有他们希望有一个特殊形态的经验，所以我们才变成从最小到最大都变成这些存有们的这个意愿跟生命力来形成。那他说这种不是漫无目的的安排，它包括了一个几乎不可想象的意见。所以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可以解掉一些我们的疑惑，因为它这里的英文呢它用一个字叫 foresight， 就是说先意见的。所以换言之就是这不是漫无目的的安排，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在没来之前我们先已经预见了我们人生的过程了。那为什么要去预见人生的过程，那来做什么呢？我们来这一招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存有它随之而来的从最小到最大的他们想要经历的某些形态的经验，而且可以保证这样的经验的创造是没有问题的。从第一段跟第二段来看的话，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个武汉肺炎，那大家很害怕，可是这个是已经先应该是说在创世之前在还没有地球之前就已经先预见了。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什么烧饼哥可以预见几千年，什么华国的某个预言家可以预见几千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你看那个华国他可以预见到911什么纽约这个 爆炸之类的这些东西，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是意见的，它是。但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不相信赛斯书啊、哦？那如果你理性去看赛斯资料，从第一册到第九册，或者是后面的这些部分的话，你几乎不可置信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哈、哦，他的智慧可以说广大到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能解释的事情是根本想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从小大概都对人生都有一些疑惑，我到底来到这里做什么？我为什么会来？那我为什么会有一仙的这些智慧？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天赋？那我为什么跟这些人相处？为什么这些人跟我来讲好像是很熟悉？那你现在人生过到一阵子之后，你再回头去看的话，你也可以接受，哎，我的人生好像都有一个，哦，冥冥中有一个走向的一个安排，好像也不是什么对跟错、是跟非、好或坏，或者是说累积什么功德或什么样，都不是。那么显然以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的人生或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是赛斯这里的解释是可能是会比较正确的，就是说其实在创世之前，在这个层面还没有形成之前，不管你今天是21世纪、是500世纪、是1000世纪，这些东西呢，在还没有开始之前，你已经是被内在存有先 foreseen 好，我在现在会存在的东西，所以他是这样讲哦。他说 ，It was far from purposeless arrangement. It involved a foresight hardly imagined. 也就是说，人生的所有的状况，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经历，他都被先预见的。这是赛斯在31节这么确定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层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你们的存有，他需要这个经验。你们存有用你们来当一种创造的工具。你们存有因为想得到一个很特殊的形式的经验，所以他创造这个层面。啊、他用他的生命力跟他的 devil 啊，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创造这个世界做什么呢？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居所了，比维尔这个居所，好，还有他的生命力，他主要就是为了要得到他的经验。那反过头来讲，那我们在经过现在这个经验当中，我们的恐惧根本就没有必要了，我们的恐惧一点都没有必要，我们不敢做什么或不敢去发展什么，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先是被先预见的，我们的人生是先预见的，而且还不是我们自己预见，是最高的成友们、哦、他们在还没有来还没有这个世界创始之前，他已经先被预见的。那当我看到这一节的这个描述方式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赛斯的话，那么你的人生的一个思维方式哈、哦，是真的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是不可想象的，先预见了我们所有的现状，那我们才来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啊、这样的居所，其实我们做的是我们内在最原始的反应，就是本来就其中就已经有你了，所以最原始当中、最开始当中就已经有我们这一部分了。他说呢，他说。正说到非常困难但没有办法、并不神秘的一个东西。刚才我再说一遍、哦、就像生活在或者是将要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存有所做的一样、哦、在最原始的 reaction、哦、initial reaction 里面呢，就已经有你这一部分了。他说是很难跟你很难解释，可是是不神秘的、哦、所以他这里提到层面的问题。那我们在想说，好，那说像真的状况来讲的话，真的状况来讲的话，他在他的生命设计当中就已经设计好用这种方式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列一个从20几节一直到第九次结束500多节，然后呢一直到灵魂永生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健康之道，他的那个关节炎的部分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嘛。 那有没有关节炎？赛事在讲没有，他没有关节炎，他完全没有关节炎。那没有关节炎怎么会有关节炎呢？因为他一开始的那个对妈妈的妈妈形象的那种恐惧，以及把妈妈的那个形象移到自己身上去模拟自己有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哦，他其实他就内建在他本身里面的。如此来讲的话哦，我们甚至也可以推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学跟别人去学什么方法哦，其实那个都是有的时候根本都多余的，你可以参考啦，你真的是可以参考，然后把别人的经验拿来做参考，自己做调整。可是更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这里提到赛斯所说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在地球这个层面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存有都已经 foresight 就是已经先看到了这个世界要发生的所有的事件。你说法国的那个预言家在几百年上千年的过程当中呢，他可以知道911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在哪里发生，会发生什么事。难道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改变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在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不会移动吗？显然是不会的。那我们的人生，我想只是我们走差了我们原来的那个条路而已，变得比较困难，但是最后的结果应该都不会差太远的。所以他这里这一段我觉得跟上面的那个上一节课所说的内容它又有一个转折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停在这个地方，但是这里一开始就提到说这不是漫无目的的安排，它几乎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预见，预先知道，先预测知道的哦。他说我们的生活就或者是将要生活上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将要生活就好像地球上的每一个存有，我们的上一层所做的一样，在最原始的环境当中就已经有我们这一步，这并不神秘哦。我为什么这个地方待那么久？因为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部分你再去思考的话，比你任何再去想任何的方式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什么地方没有做好，我们好像什么事情没有预防好，好像什么地方没有真的做对，或者是失去了什么，或者是遗憾些什么，或者是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或未来我应该怎么安排才是好的。可是如果说所有你的人生过程都已经先被还没有出生在几千万年前这个地球还没形成的时候都已经先预见了，你觉得呢？你就好好体验它就好。就好像我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部分真的是体验，真的是体验它，不是体验它本身就是个最大的创造。因为为什么？这里也达到一个答案嘛，我们的存有它想要保证他的某些创造性的一个想法能够被惊艳到，所以他让一个角色来这边来投胎嘛。那所以这个角色在人生之间的体验，他只要体验到了，创造性就有了。好，所以我觉得体验是第一个，行动力是第二个，这个部分哈真的是很重要，我们人生很重要的部分。你怎么去改？你改不了天命啊！你怎么去改？你说我很厉害，我用我的自我去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可以改，但是之所以可以改的原因也是因为先意见了嘛。你觉得你可以改什么？我可以用我的意志改什么？其实这也是意见啊。好，所以为什么假如说赛斯是这么样亲密的真的老师，然后他根本就连他所有的思维所有的梦境甚至他完全就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住在他身体里面，他就是用他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老师，不是你去諮商去找諮商师，而是这个人就是你的身体，他住在你身体里面的。这样的话呢，经过二十几年的赛斯的这个教导，他的关节炎还是关节炎啊。然后他跟罗的关系的这种纠葛暧昧，他还是那个关系暧昧啊。那最后之所以会死亡，也是因为他觉得罗好像不爱他。那就从第一节第二节开始就知道这些事情了。那所以我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这种挣扎好像没有真正的必要，你没有真正的必要，因为你只要去体验你的个性，然后了解你的个性，根据你的个性去做，然后不要产生太多的恐惧跟疑惑，你就经验它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会不会是我们人生一个极高的智慧？ 如果你相信赛斯书，如果你相信赛斯所说的东西，如果你今天要研究赛斯书，然后你只研究他的某些哦，他跟你讲正面思考什么之类的话，那么其实连这个最基础的，尤其在31节就讲到的部分，我觉得不妨去思考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在圣经上他也讲了很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思考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地球还没有发生之前的所有存有就已经先预见了所有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部分，我们有关我们这么短短的这一生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跟我们的存有一样，是还没有来之前都已经先预见了，已经先反应了 react 了。我希望我能够将这一点，使这一点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能够完全让你完全理解。他这里他知道他讲的可能是听不懂了，我觉得这个听不懂是合理的。我想我们大概也只是在观念上我们听懂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懂这个道理的话，人生真的还有担心吗？就是说我今天在看录影带，录影带早就拍好了，我在经过这个录影带的过程，那我的个性是我的内在想要创造的，那这个有什么好疑虑的呢？没有了，我觉得没有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一下蔡司，你到底在说的是什么？他说我希望在未来能够把这一点能够完全让你完全理解，不过他说现在我要说一点，你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会更理解，完全理解的事情。所以一开始蔡司在这个地方就先布局了，他是跟你讲说你们像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它其实是一开始先被预见的。那有很多人说啊，我的命运可以改吗或怎样，我命运改当然也是先预见的嘛。你可以改命运，那是你先被预见的某些能力嘛。他这里提到，自从第一个物质粒子走到物质的具体化之时，所有的存有都参与进来的。那么可以清楚的推断，存有并不是以一种某种存在的方式存在于你们的星球上面。他说情况就是这样子。情况是怎样呢？情况是说我们的存有并不是以某种方式存在我们的星球上面，它是创造一个人格来这边体验的。而且在地球的第一个灰尘开始在形成地球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存有都已经参与进来了，所以这场戏是还没有开幕的时候都已经先演完了啦。他说走进我们的物质化的这个知识的话，他用的英文叫做 hand in， Since all entity had a hand in， 也就是说我们物质还没有刚刚开始形成的第一个粒子形成的时候，所有的存有都 hand in 进来了，手都进来了，手都走进来了。所以它不是生存在我们这星球上面的，不是说我们的现在的想法是说，哎，我现在如果好好修，然后我就修成正果，然后我就变成存有，那会不会不是这样呢？会不会不是这样呢？他说我相信你们很熟悉古老基督教所说的那个上帝始终在并且永远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神秘，他这里翻译成格言，奥秘的格言，可是他的原文当中只说 religionless mystery，就是说是一个宗教性的神秘，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基督教一个宗教性的神秘，就是说上帝是任何时候他都存在，他始终都存在，他永远都存在，而且跟你一起存在，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他解释的，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内在存有的一个学习场或者是实验场，所以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些东西早就都已经存在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时间不存在也就可能了嘛。那耶稣曾经跟他的弟子讲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就已经先存在了，那大家就快要把他骂死了。他说亚伯拉罕比你早了几 几百年几千年，他是我们老祖宗，怎么他存在之前你就存在，你在说什么什么话、哦、那如果说套用现在赛斯的这句话，就绝对是真的嘛，因为物质在存在之前他已经先存在了，那只是说亚伯拉罕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嘛、哦、就是戏幕是这样安排的，但是事实上是早就都有了。所以他说事实上存有，虽然不一定以相同的形式，但是始终都存在，并且永远都存在。他英文是用、哦always was and always will be， 就是他永远都会是那种他所示的方式存在的。那所以呢，这里赛斯讲了，他说没有奥秘，这就是事实、哦、他讲这就是实际上的状况，那是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的感官无法去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假设我们现在了解了以后，我们的人生的这种生活方式存在状况是真的可以 totally 改变的，它真的是可以 totally 改变的。所以他说古老的这个基督教的奥讲的那个上帝永远都存在，是一个宗教上的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一个神秘，但事实上这就是事实啊。因为存有不管以什么形式，都是永远都存在的，而且始终都存在的啊。那它为什么要存在呢？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存在呢？这里赛斯的解释很清楚，他说就存有而讲，这涉及人格的利用， 他在用这个人格来做创造，所以这个人格本身是某种意义的一个 capture， 一个浓缩，一个、胶囊的方式，或者是、整体部分自己、被巧妙的划分成、记忆等等的一个小间隔。我们现在觉得我所知道的事情是我在人生所学到的东西，可是在学这个东西之前，我们是先有这个内在的智慧天赋、哦、然后有这个推力。所以呢，这里在解释说，那地球形成之后、为什么存有永远都在，而且永远都会始终都在呢？他说这是涉及到我们人格的利用，那真的很像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哦、这也是一样的说法嘛、哦、那所以这个人格本身在某方面，它就是某方面的意义来讲，它就是有浓缩。那这个浓缩的方式，我想我们科学家是太了解的啦、哦、比如说一个孩子出生，他有他的 DNA， 从他的 DNA 就知道他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既然有身体的 DNA， 从一个孩子的 DNA 他就可以长成同样的 DNA， 可能这 DNA 的方式呢，跟猴子或者是跟变形虫不是差很多。据说人类的 DNA 跟变形虫大概有70%几是相似的。好、哦，那可是同样的一个 DNA 的跟猴子是90%几、97%、98%的这个相似性，就是根本就一样的哈、哦。那可是长出来的就是人嘛。那好了，就算人的 DNA 好了，人的 DNA 你长出来的高矮胖瘦、皮肤白皮肤黑，还是说？智商状况是有同样不同，所以这明明是一个浓缩的方式，它明明是它的英文是用capture CAPSURES 哈，它是一个浓缩的方式，就像个胶囊浓缩的方式。我们的人格的意义，它是一种浓缩的方式。换言之，就是你投到水里面什么化学物质，它就做什么化学反应嘛。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人格是。我们的内在存有用一种化学反应的方式做成我们的身体的 DNA 跟心理的 DNA、啊、身体的 DNA 是确保他的人生是用什么形式在过的，那心理的 DNA 的话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商、他的潜力、他的天赋，那他的所谓的自信或自发性，这就是所谓的浓缩的一个 DNA 或浓缩的人格的利用。那或者是说部分整体自己呢，被巧妙的分为不同这个小隔间的一个记忆力，这不是你们帮助建构的唯一宇宙。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是说我们在创造这个地球，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地球，那其实我们就算是今天、哦、是林肯好了，我现在解放黑奴什么的，这个是对林肯来讲，他可能在美国他可能解放黑奴，可是他不只是 这个现在所看到的美国不是他唯一的宇宙，他还有他很多心灵方面的能量状态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也这个意思是说哈，如果存有以我们每个个人的经验利用他的这个人格来做创造或经验的话，那么这个经验当然不只是在建设这个世界的经验嘛。那这又回到多次元的观点，就是它其实是上一阶层的存有的部分的建构。所以我们在446集不是提到，赛斯二不是提到吗，你们的存有用你们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在扬升，他们要继续往上扬升，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经验。所以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其实真的不是好坏对错的这个问题。那可是我说真的啦，我最近所碰到的一些朋友的问题通常我们的问题都牵涉到我必须要是好的我觉得我这样不好，我现在老得很快，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像感觉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不管你怎么样说怎么样思考，其实背后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逼迫着你，就是我用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弘扬我现在人生是不是过得很好。去想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必须要弄得很好的话，那么你的恐惧跟你觉得的那种匮乏感一定会发生嘛。我现在比起20岁的时候我老很多了，我现在呢记忆力比较衰退的，我现在的关系是不好的，我现在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用一个好的标准来让我们无法在我们的能量上集中或行动上充满着行动力。但是假如说这个是存有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的过程，我们是在经验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任何的评断跟论断，或者是说觉得自己要加温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完全都不需要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解释就是说你之所以会过这一生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那个12个孩子的乞丐婆，孩子的爸爸都不一样的这个赛斯的转世，赛斯认为说哇他帮我最大的但你没有看他到成就什么一样的情况，因为这些都是你的存有利用这个人格来做一些某种意义的浓缩。那既然是某种意义的浓缩，所以你出生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的意思是我们一直要把我现在的现状改变掉比如说我现在我跟我的先生的关系要改变掉比如真跟我也是嘛，他希望他跟他的先生的关系改变，他希望他的关节炎改变，但是假如说他把他当作是这是他的创造条件的话那就我觉得就不至于是有那么大的痛苦了然后这是难以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他是很合乎逻辑的。那我们现在用我们自己现在的立场来思考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觉得合乎逻辑吗？我觉得蛮合乎逻辑的不然的话你出生做什么不然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天理昭昭，那个恶人他怎么过得那么好或怎样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游戏嘛。所以这里他提到，当你的朋友惠利普天真的问人类的意识在哪一个具体的点进入画面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太不切题了。为什么不切题呢？人类的意识在哪一点进入，好像是人类的意识，但其实不是，是所有的存有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先意见了。那所有现在的生命或者是2000年后的人类都已经先被意见了，都已经先被意知了，先被看见了。那所以他是用人利用人格来做一个浓缩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人生。那为什么要理解他们的人生？因为他们要再继续往前进所以他说惠利普问的那个问题是真的太不切题的因为惠利普的为什么不切题，我们来思考惠利普的不切题是在哪里。惠利普的不切题是不是完全以地球的角度在思维地球，他们说地球爆炸是什么时候，大爆炸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是什么时候，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了吧，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不是这个问题，他已经先所有的事情先被意见才开始。换言之就是第一个人类出生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人类结束在整个地球的结束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点像你的 DNA 一出生的时候它就可以长成最后的人格是一样的呢？其实都一样的啊。你看我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啊，那个小女生是我生的，可是当我生了她之后，到了二十岁以后，她跟我一样高，智慧比我更高啊，那她的存在绝对不是我所能了解的啊。比如说，如果你是耶稣的妈妈的话，或耶稣的爸爸的话，你实在是不知道耶稣的这个存有多厉害，然后他有多伟大，那他能力有多强，你不知道的。哦，你不会了解的。像释迦牟尼佛的父母亲，他不会了解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回事的。那你看，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女生啊，她这个好文静哦，她个性很好，可是她后面有没有存有呢？他后面有存有，那存有有什么呢？有各种人生的转世经验，对不对？所以他的内在里头呢，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那些存有的特质哦，全部都会出现了。他不是那个弱离子啊，他不是那个弱离子，不管他再弱，他不是那个弱离子，因为他的存有在天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都已经先存在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轻视我们周边的哪一个人呢？即便他是个小朋友，即便他是个弱离子，或者是他是个弱男子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话，其实在宇宙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存有就已经先有了。所以他才讲说你们的规律谱啊，是有一点天真的啊。那罗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那这是不是包括地球本身实际的物质结构呢？或者是你的指的是对于地球来讲已经存在生命的起源呢？当然，罗是不会知道赛斯讲的意思，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嘛。意思是说，好，那你说地球在存在之前，那都已经先预见了，那这包括地球本身实际的结构吗？比如说地球是地层多深，然后哪里有火山，哪里有怎样，这包括这些吗？啊，那或者是说他提到说，对地球来讲已经存在的这个生命的起源吗？他英文是说 beginning of life upon an earth already in existence。 那赛斯的回答是说，当我在谈第一个例子的时候，第一个例子的时候，那个例子就是你们嘛，就是化成地球的那一切部分。他说当我在谈第一个例子的时候，我说的是自然物质，而恰恰就是最开始的物质化。换言之，就是这个第一个例子它就是存有啊，存有的自身啊，这包括了建构地球本身。然后赛斯是很幽默，他用一个字叫句点，我讲完了啊，我讲完了句点啊。也就是说刚才不是解释了吗？就是说这个地球在出生之前，我们的存有早就已经预见了。那当然他开始去建构地球的时候，所有的建构部分不就是他自己本身吗？就是那个粒子或者是结构，或者是后来的人，全部都是这个存有所建构的嘛。就第一个例子就是恰恰就是那个开始的物质化啊。那他说我跟你讲到这里就句点了，结束了啊。所以他说在地球既有它的形式之前，就正是这个第一个例子。对此我说这是和他们有关的所有的存有的这个意志结果时就提到了。他讲的是说 the will of all entity， 就是说他这里讲意志啊，但是 will 的话应该是比较像意愿啊，就他想要怎么做的那个意向啊，就是在地球具有它的形式之前，那第一个例子出现的这个例子呢，它就是存有的意愿结果了啊。所有存有的意愿结果时我就提到了，也就是说地球的形成就是存有的意愿啊。那地球以后生长的人经过的事情，那就是存有的意愿。我们这样解释好了啦，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个剧作家，我今天拍一个电影好了，那我今天要拍什么电影，我要不要去搭场景，我们叫片场，制片场， 然后我以前我在我经常在拍广告片嘛，那经常到什么蓝港制片厂哪里制片厂去，那些场景你拍下来的，你觉得说有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去做的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既然纯友要来体验，而且他已经先预见了他未来要做的事情了，所以他这里第一个例子存在的时候，就是他的意愿的结果啊。那一方面来讲的话，你们的进化论是非常自我限制的定义，但包括了一个形式上的必要约束。那这意思是说，好，那我如果说我今天拍的电影哦，我今天要拍一个电影是从植物的出生一直到这个植物最后的消失，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的那个进化论呢、啊，你启动一段啊，你启动一段，然后这个要不这一段来解释哦，这就是进化的过程。但是它其实不是进化的过程啊，那是没有错了，它是一个形式上约束的必要，就是它从这里定位走到那一点，那是个必要的约束。可是这个东西是太过自我限制的，因为那个只是你把一个存有的意愿，它想表现的那个结果，你启动起一段，你说哦，这样是从这里进化到那里的。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这样嘛？我看别人的经验说哦，他用这种方式可以疗愈他的心灵或他的身体，所以我就去考那一段来放在我身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的，而且是那一段的，这不是进化，它也不是芳华，而事实上是有一个约束力，没有错。可是那你的存有是准备用你来体验什么呢？所以会需要从自己的心态去了解你自己，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说进化论它是一个自我限定的一个定律，你用进化论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内在自我有一个完全自由去表达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他本来就已经先预见到了。好，当然赛斯对进化论当然有一个更清楚的描述了，他说好，如果是真的是猴子进化成人的话，那么你把猴子关上几千年几万年看他会不会变成人，那显然是不会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内在的意愿，内在的一种创造方式。他说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存有始终存在，并且永远都存在，这要讲第二次了。那甚至不可能只因为你当前的视角而存在，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奇怪。也就是说，其实在以存有的角度来看，它不是可以用你的视角去了解的。那即使你用心理时间稍微研究一下这件事情，也应该会给你一些有价值的洞察啊，因为心理时间会为你开通管道，它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回顾前世的五个芳华嘛。那其实你说的我们说的这个回顾前世的五个芳华，我们是先想象自己是一个星光体。那其实心理时间它只是没有把你的星光体从身体移开而已，但是进入心理时间的时候，你自己的星光体是跟你自己的肉体是在一起，可是它是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把肉体关掉了。我之前有讲过，我们的梦境投射是我们的星光体离开我们的身体出去，但是连着换言之，就是像带便当一样，我带着我的肉体，当一条线带着，但是我出去了。那我们死亡的时候是，我现在把这个肉体放下来了，我的星光体离开了。好，那星光体的话，我们的星光体就是我们的存有的一部分嘛，因为星光体会连往更上的话变心智体，心智体再往上面变投射体，这其实在上面当然就是本体嘛，所以它是星光体的话，它是连接着存有的。好，那为什么在心理时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洞见呢？是因为你在心理时间的时候呢，你虽然没有离开你的肉体，可是你把肉体感官的一切感知方式你却先关掉了。所以当你把你的肉体感官关掉，你进入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你开通一个管道，让你了解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你看赛斯的一个论点方式，他在任何方式任何章节当中他从来就没有矛盾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在利用我们的星光体的时候，或者是既然我们的存有永远都在，一直都在我们自己身体，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个东西当然就是由星光体所延伸出去的心智体跟所有的身体多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的星光体提着我们的身体走，就是我们在做梦。那难道我们的心智体没有提着我们的星光体吗？那我们的更内在的身体有没有提着一层又一层的身体？有吗？还是有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要用心理时间去做练习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先，我们现在只是没有离开哈，我们没有离开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用心理时间的时候，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肉体先关掉不用。所以各位你就可以了解，如果你要知道更好的内在信息，或者是这里提到说用你的人格来做创造的话，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关掉这个部分就好了。你关掉这个部分，这样讲好了。我如果穿一个智慧型的衣服，或者是你戴了一个智慧型的这个叫做什么 virtual reality 的眼镜的话，你只要把眼镜一戴上，你就看到 reality 嘛。可是如果你今天不要看到那 reality 的话 ，virtual reality， 你只要把眼镜拿掉就好了，或者是把那个电源关掉就好了。好，那把电源关掉就是心理时间，把它拿掉，放在旁边。那就是图示了嘛，我把它丢掉没有了，那就是死掉了啦。所以这一套理论我们必须要先弄清楚，就是我们是一层又一层的自己哈。我觉得那个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人生的所有的部分是先意见的，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那这个关键的话，看你怎么应用哈。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先意见的话，那你想怎样嘛？哦，就911的事件。在几百年前，法国的预言家就已经先看见了。那你觉得呢？你用什么方式？这几百年不晓得多少的大大小小的变化，没有办法去影响那个部分呢？所以他说呢，你用心理时间是重要的，因为当你说我现在，虽然说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你觉得很怀疑，或者你觉得说无法理解，他说，那你先把你的肉体感官先关掉就好了吧。你肉体感官一关掉，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啊。哦，这很容易验证的事情嘛。所以如果使用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心理时间，你会在许多方面得到实相的第一所经历。那这个实相直接用词语去解释会花几页的几页纸的时间或者是纸啊。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所有的存有都是能量或生命力的自我觉知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过程，它是一个自我觉知的过程。换言之，就是存有先意见，对不对？存有先知道这些故事的，那我现在来一脱胎来，我再去觉知哦，那些存有所意见的东西，那叫自我觉知嘛。就说我就好像说，你今天丢了一个化学物品到水里面，那它开始起很多化学变化，那个化学变化就是自我觉知的过程啊。哦，我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我丢了什么盐巴下去，然后就开始变成盐水，那这个就是一种自我觉知的过程呢。那我们的人生的状态，我们存有需要，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体验某个经验，它已经先意知或意见了，然后呢，你的人生只是用所有存有用它的能量跟生命力的一种自我觉知，用它的能量或用它的生命力的一种自我觉知 self aware 的部分。他说我要告诉你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用心理时间去练习的话，你会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那这个实际上直接用词语去解释是无法解释的，你要花很多的篇幅去解释它，而且解释的不清楚。好，那你只要去用，你只要把你的肉体感官力关掉以后，用心理时间去体验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你的内在能量的一种自我觉知。所以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跟什么人结婚，生什么样的孩子，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状况怎样，那个都是一个自我觉知，自我发现。但是那个自我觉知，我觉得不需要解释成那么麻烦。它就是一种你的内在的 那种浓缩能量的一种直接体验而已嘛。他们自我生成并不存在以开始或结束的方式所认为的可能性。我们这一辈子比如说这样讲，九十岁的时候怎样，八十岁的时候怎样，或我会怎么死啊，或我会怎样过生活，这个部分的话它根本不存在开始或结束啊，没有开始跟结束，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有自我觉知的方式啊。你弄个陀螺往那个地上一转的话，那它怎么转，它最后怎样，它都已经先知道了啊，它先自我觉知。好，那或者是放什么药品在水里面啊，你的汤里面放了多少盐巴，然后它会多少咸度，那是一定的，它就是有自我觉知的方式啊，不存在开始跟结束，没有，我们一出生就已经结束也有了。所以记得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啊，他说呢，假如说我们做那个五个诠释的练习哈，你甚至是可以知道你以后的 future reality， 你未来的实相是什么。那 future reality 我觉得不只包括我这一生的 reality， 甚至包括我下一辈子的 reality。 然后你去稍微注意一下赛斯的一些说法哈，罗的爸爸刚刚去世，好像还没有去世，他就先跟罗讲说你爸爸要溜了，要走了，但是呢他走了以后下辈子要当你妈妈的太太，那这个是不是自我觉知呢？那他怎么知道？他的人可能都还没死啊，对不对？那他妈妈还活得好得很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故事都看过了，我看到那边是这样，我先看到他后面就是当他老婆啊，他观看到的只是这个存有他的生命力跟他的能量的自我觉知的部分啊，他自我生成没有开始跟结束所认为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以开始或结束所认为的可能性。哇，这个厉害了，不存在开始或结束的这个所认为的可能性。那换言之就是罗的爸爸可不可能不当他太太，恐怕也不行，因为这就是一种你的内在想要体验的，用人格的出生来当体验的一种工具嘛。他说还是那一句话啊，这只是你们自己的伪装，只是你们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好像有开始跟结束的这个囚禁性的资料。那我们的伪装，我们现在用伪装的感官去看我们现在人生，我就想说我现在看赶快改变成皮肤很白啊，然后什么这个资生堂多擦一点啊，什么东西啊 SK2 啊之类的啊，但是事实上这本来都是自我觉知的一部分啊，根本没有开始跟结束啊，那些都是我们的囚禁性的资料。我们是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我要怎么去改变物质。还是多讲一句话，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当中他一直提到说，你要改变你的人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体验它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囚禁性的资料啊，它是囚禁性的资料，它英文是用 imprisoned data 啊，就是被囚禁性的资料 which you make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has a begin and the end。 那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事情并没有开始跟结束，而且我们所认为的改变它是囚禁性的资料的话，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要改变什么？你就快乐一点就好了，在每一刻你去享受你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最实在的啊，因为几百年后的世界都已经被预知了，几千年后的世界都根本没有开始跟结束，那只是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我们囚禁它的资料，我们想说我们要怎么改变它，我们想去怎么伪装它，那根本没有必要。那西游记最有趣的就是孙悟空觉得自己很厉害啊，他可以翻跟斗云啊，18个跟斗云可以一翻几千里几万里，他怎么样翻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呢。他看到说哦，五座大山呢，其实就是手指头而已、啊、但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是说，他如果走过那个山会怎样，走过山那个手指头会往后移吧。那罗就问哦，他说现在真传信的过程啊、这是罗说的哦，现在真的传信过程已经加速到正常的速度了啊。蔡斯说呢，我稍微会更加深入来探讨，但是很明显的是任何层面的存有 建构了该层面，也类似建构了人格的强大部分，以便应对特定层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去建构人格的强大部分，或建构人格的现在存在的层面，也就是为了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要应对这个特定的层面的结构。他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你自己利用自己的能量来建构你的梦境，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创建你所谓的真实的伪装世界，不就是一样吗？他现在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方式，这个比喻方式其实我们之前就比喻过很多次了哈。你的存有创造你不就是像你在创造你的梦吗？那唯一的区别是哦，梦境世界的形象既有灵性持续的时间，但不具有物理的持续时间。他说不管你信或不信，其实你的个性特征，你的人格特征在创造着你的梦境的世界中有更大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在梦境当中似乎不一致的原因。那他用梦境来解释，但是他也帮我们解一个难题哦。我们在做梦好像没有办法有自主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做的梦好像不联系。他解释的原因是因为呢，你的内在自己有介入，你的个性的特征在创造着你的梦境，有更多的自由哈。他用的是 individuality， 就是 your individuality， 就是你的那个胶囊，你的那个特质性哦，它也在创造你的梦境。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自己的。他说，在物质世界的创造中，哈，放弃一定的一个个性特征，跟刚才我说的那个 individuality 那个字哈，是绝对必要的哈，因为整个物质环境必须对大家看起来多少是相同，当然它绝对不会完全一样。但是它必须有一个相当可靠的整体的一致性。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一个特质天性，那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特质天性比较不容易看得到，因为我们必须要一致嘛，跟这个其他的人要一致，所以先要放弃一定的一定数量的一定程度的一个个性特征。那因为整个环境是大家必须要看起来是相同的，但它绝对不会相同。比如说我看到的颜色，比如说那个什么颜色，我对这个房间的感应跟其他人进来对这个房间的感应是不会相同的。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个字，那别人很生气，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对某些字是或某些感觉是敏感的哈，因为他跟我们是看起来是一致，但是其实不太一致的。我们的丁姐姐哦，最不喜欢我讲那个八节这两个字。但是因为南部的话讲八节这两个字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称的意思在，比如说他这样讲说这两叫八节的，就八节是他很称的意思的。可是我想中文对八节的解释可能就不一样，可能是有一个做坏事那种感觉去八节别人了。好，那这里他们先休息一下，我这边有一些朋友在网络上留言，我们看一下他们说些什么。一个朋友他说曹老师早安，另外朋友说可以请教曹老师空的状态吗？第三朋友说谢谢你，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空的状态是什么，空的状态你指的是什么呢？那再来一个朋友说呢谢谢你，另外朋友说亲爱的曹老师早安呢，我们的丁姐姐也在，他说哈哈，我们有些人在学赛事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其实也是意定的，有意的两个字是安啦，我真的要好好记住是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用的是 foresight， 就是说本来就先看到了另外一个朋友不晓得是男生女生他说曹老师好帅，今天的外套很吸睛，很喜欢曹老师的精辟解释，早期课很贴近内心的感受，谢谢。然后两个朋友一个包括丁姐姐在，他说同学你说的安娜真对是有，这个朋友是在赞美那个丁姐姐的啊。那另外一个说曹叔早安，没有什么，但是空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所谓的空的状态会不会你所讲的意思是我先把我自己的 外在感官关掉，我的一些人特殊的形式的一种判断先关掉，或者是我把我的善恶观先关掉，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处在一种空的状态。当你把你的个人的一种judgment 或者自我成见先完全换掉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比较处在一个空性状态。那所谓的空性状态，你只是在看这个纯友们他们的整个戏剧的表演，他是怎么样 在表演的。所以一般那些老僧或者是说修行者，很高深的修行者的话，他会处在一个比较空性的状态，是因为他没有个人的判断在里头，那么因此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很清晰的，就有点像赛斯哦。赛斯他对所有事情的看法，早期的部分他是很激动的，你怎么这个冰箱放在浴室里面之类的，其实到后来健康知道的话，他都觉得是 OK 的，你看你要怎样 我都 OK 的。好，那这里休息过了以后，9:56，然后呢这个罗柱解释说，这一次我们似乎在同个时间获得相当的资料量，相同的资料量，那真的解离也相当好。他说某个程度来讲，所有的存有都在创造地球存在的时就存在的概念，震惊了他。我相信这个观念应该也震惊了很多人，也就是说我现在所演的故事，因为没有时间，那也没有开始跟结束，所以我现在所演的故事，我现在从出生一开始到现在，我现在活到现在60多岁的这个生命过程，它早就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先预知跟预见了。那所有的存有都已经先感受到我的经验了，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你稍微再仔细去深思的话，真的也会被震惊到吧。那你在烦恼什么呢？这里有提到，他说那几天前我在作画的期间，这概念已经自动的出现在我的意识心智里面。那时我是正在画一个包括层面建构的画，我当时就告诉过真，这是 10.03， 也就是说赛斯讲的这一段论述，罗在好几天前就已经先在他的心智当中先说到了，或者是先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画一个层面建构的画。所以各位你去想，当我去做某件事情的话，只要它是类似的话，那些信息都会进来。所以如果你有行动的话，我现在做某件事情，比如说我在做修行，我只是想做修行而已，那个修行的意念跟那些知识跟智慧，它会跟着会进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在做这个层面建构的话的时候，那些东西是进来的，那他也告诉过的。那现在赛斯回答说呢，他说顺便说一句，不是所有的存有创造你们的宇宙，你们的宇宙只是被需要一种特殊体验的存有所创造，对你们的层面的这个操控的事实，是战争主要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那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存有在创造地球的宇宙，而是说有特殊需要的人，有点像说好，我们今天想要开一家公司的，那我假如说我100个朋友，那我可能找了20个朋友说，我还想开那家公司，你们要不要入股投资啊？那这20个朋友投资的，其他80个没有投资啊，所以我们20个人共同去组成这家公司嘛。那现在是说存有，不是所有的存有都在建造这个地球这个实相，或者是经验这个地球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那有需要的是因为呢，他有想要有一种特殊体验的存有所创造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是说，因为他有特殊体验，所以他创造特殊的这个地球的环境，让我们去体验特殊的人生，是需要先导向的，而且他不是没有控制的，他完全不是没有目的性的，他是有目的性的，比如我现在开的公司20个股东，那这20个股东我开的公司，我要卖的东西，我们全部都知道我要怎么卖，我要怎么赚钱，甚至于以存有来讲的话，他知道会赚多少钱。然后呢他说那这样讲的话，你创造那战争呢，战争是他们在操控层面的一个事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那我问各位嘛，如果说现在武汉的肺炎是不是你的内在存有在操控 才操控的一种方式之一。如果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挫折或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人类怎么会转向呢？啊，就好像如果当年不是希特勒杀了这么多的犹太人，当然这是不能这样解释的，因为太惨了哈。可是从此以后，人类对战争的某些部分哦，他们就会注意到必须要有某些公约啊，不能虐待俘虏了，不能杀害俘虏之类的哈，或者是说人类有很多的观念跟想法也是会做一些改变的，所以这是他们操纵我们层面的一种事实，战争就是一种。那我相信这个武汉肺炎也是一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种算是笑话吧，他说这个2020年哈，2020是五和四嘛，武汉四嘛，武汉四五四二十，这武汉四。武汉市就是武汉的会写的五四五四，这是开玩笑的哈。武汉市二十这样的。那我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赛斯，那你说宇宙，那你讲的蛮大的哈。你说的这个宇宙这个词语，就是比较精准的、比较准确的意思是什么？你指的是我们的太阳系吗？啊？这是罗以物质的角度在看嘛？那你说的宇宙到底是多大？是地球吗？是太阳系吗？还是银河系？还是什么哈？那下面是通过真的得到的赛斯的回答，紧接着在我心中也再次的出现，就好像第28节课那样，我想知道这是否包括了约翰布莱德利所得到的一个心理感应。他一方面问，然后呢，真有透过。赛斯有透过真的嘴巴来回答他，可是他心中先浮起的那个答案，所以他想知道是不是跟约翰布莱德利得到的内在信息的这种状况是一样的。那赛斯是这样回答，赛斯说呢，我说的宇宙，我的意思是物质系统。那这样的话界定就很清楚了，反正你在物质上所看到的任何东西，对赛斯来讲都叫宇宙。所以这个宇宙的话，应该是包括银河系，或者是更多的无穷的这个银河系，就是你用物质能够感觉到的部分都叫宇宙。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物质宇宙。你用最科学的这个望远镜，能够看到2000亿的银河系哈，听说银河系有几千亿个哈。那这永远都是物质系统。他说我说的宇宙是你们的术语，是以你们的角度我能看到的，我用我的外在感官能看到的都叫宇宙。他说就像你们用望远镜所看到的全部一样，这都是在他说的宇宙之内。那在某个程度上，你们的知识会被物质系统所限制。我说的是你们天空中所看到的恒星和行星并不具有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可见的系统。所以这里解释得很清楚，他认为的宇宙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看到的世界都叫宇宙。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所看到的恒星跟行星并不具有可能同时存在的不可见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背后的部分可能不是同样的系统，但是问题是我们能看到的部分就是以我们的角度来看的。那回到战争的部分，他说战争在其他层面并不存在，战争存在你们层面是特定的创始存有渴望通过具体来解决挑战的副产品。我早就知道你在脑海中思考这些问题，他还没有问，但是他已经讲了。战争很残酷，对不对？有时候一死都是几千万人几百万人这样在死，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死了不少人。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特定的存有，他们渴望透过一个具体的方式来解决挑战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为了要解决挑战所产生的一种副产品，就是用战争的方式来挑战。但对我们在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比如说今天有武汉肺炎很严重啊，也很害怕，然后今天有战争可能死了很多人也很害怕，其实对意识来讲的话，它是意识只要不住在肉体上它就离开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创建的一开始的那些存有们 创造我们的这些群人，他们想用这个方式来解决一种特殊的挑战，他要解决特殊的挑战。那换言之就是，其实世界是平和的，其实内在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爱的。那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害怕，我们害怕肉体上的消失，身体上的死亡，害怕病毒的染身，其实这些真的是没有一定的必要的。其实在个人实验本质，个人其实实验本质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如果你不是你自己决定要死，它是不会死的。然后呢，病毒在你身上随时都存在的，但是你是用它来让你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好，那一样的情况，连战争也是我们的存有，哪来满足我们的挑战？好，那所以这个都是存有透过创造存有，透过渴望，渴望通过这个具体化的方式来解决挑战的一种副产品。好，那病毒或者是说强烈的传染病，是不是我们的内在也是用具体化来解决我们的挑战呢？因为其实这是蛮现实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城市或十几个城市或几百个城市这样封一封的话，真的说真的，你要封个一个月半个月，那经济是真的会 有很大的危险。像我们自己在开公司工厂的人，我们就知道，比如说一个公司一个工厂开工，比如说100个人500个人，你停个一个月，你公司真的撑得住吗？你薪水呢，客源呢，客人还会再给你买吗？然后呢，你的损失看有多大啊？因为所有的耗费都全部都每天都要计算的啊，租金啊，贷款啊，员工薪资啊，然后供应商啊，那个就要撑一个月哦，没销完全没有办法做生意的话，这个公司是无法撑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具体化来解决我们的挑战。再是说我再次回到梦境世界跟外在世界的伪装之间的差异，他又回提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外在世界跟我们的梦境世界。他另一方面，由于你们的自身意识，他用的是 self consciousness self， 两个 self， 一个是 self consciousness self， 那有意识的自己的有意识的自我意识的自己，必须要理解唯一的人格，潜意识的自身意识啊，意识自己正在创造你的梦境方面具有更多的自由。伪装世界必须是可信赖的，因此你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其实他用个人主义，我觉得用的不太对，也就是你的个人性啊，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他这个英文字有点长哦。他说 individualistic freedom， 也就是说你个人想要怎么样做，你有没有这样的自由，说我要怎么创造就怎么创造，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有牵涉到一个伪装世界必须要有相对的可信赖度了。可是梦境就有更大的自由啊，我今天是个男人，我就是个男人，我在梦中的话，我今天是个男人，我是个男人，可是变成小孩子可以啊，我可以变成女人吗？可以啊。我可以再结婚吗？可以。那我的原来的生活不见得可以吗？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有更大的自由，可是你在伪装世界你必须要有联系性跟可信赖性，所以你不具有这样的一个individualistic 的一个 freedom。 那到这里为止，我们来思考一下蔡斯在讲的是什么东西。蔡斯讲的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这个物质宇宙的，他说呢，宇宙的根是意识单位，一单位啊，不是意识单位啊 ，CU 单位。那物质宇宙的根是一单位，那一单位是什么？是情绪能量单位啊 ，emotional energy， 它是一单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我们带着某些情感，然后为这个情感变成我们的绝对限制。那假设说我们让它 free 啊。如果我让他就说好了，我知道了 ，OK， 什么事情来我都接受了，我可以老，我可以病，我可以怎样都 OK 的时候哈，然后当你内心里面突然间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话，你会发现哈，你的内心的自由度或者是你的那种情绪状态呢，它会处在一个完全体验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哈，心理学家的一种名称叫做心流，它是处在一个知道内在信息的一种状态。 然后他说另外一方面，那些具有极强大的更隐蔽自觉意识的自己、哦、的个体，具有更多利用个人特征的需求，因此这些民众透过意识形式的应用，在清醒时间中创造了可称为另外一个层面的什么东西。所以这里就在解释这个部分、哦、也就是说有一个，他英文是说 extremely strong， 然后藏在我们的有意识的 self consciousness self 里面，就是藏在我们有意识心智的自己的里面，然后这些这更大的自己的一个 individuality、哦、这个 个人性个体性，它具有很强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需求。那因此如果说我们在透过艺术的形式的时候，即便我们在清醒当中，我们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层面的一种创造的一种状态。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重点了、哦、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天赋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的自我意识很强嘛， self consciousness self 很强，但假设那你说你要把你的 self consciousness self 要把它隐藏掉的话，然后让那个更强大的更隐藏自己的自我意识在上面的部分能够利用它的特征的需求来表现的话，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做艺术创作。好，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他所创作的能量来源跟他的灵感，它不会是你的自我意识。张大哥你应该有经验嘛，比如说你在做一种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根本就没有建筑的知识，可是当我觉得我想要做的时候，那个内在信息就会进来，
就会进来，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它是利用你更上层的能力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哦，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也就是说，今天就算你今天无意义的画画，或无意义的写音乐创作，或者是无意义的写文章，或者是无意义的做一些构思，你在做的事情，其实你就在利用。他今天在讲的就是我们以为的自我意识上层，不是我们的存有，一直都跟我们永远都在，然后一直都在的那个智慧嘛，就是我们的上一层就永远贴着我们，就我们的星光体上面的每一层的更有智慧的自己都贴着我们。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呢？当然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做梦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心理时间，或者任何时候。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在创作商当中呢，最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就是说呢，如果你在做艺术创作，或者是我说的文章创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可能会放很松。你记得在赛斯的说法当中，他留了一个东西给真哈、哦，他就是有一个叫特雷纳神父特别欣赏他的诗歌，所以鲁伯很喜欢写诗。可是写诗的用处到底是写诗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在写诗的时候，他是在利用上一层的创作能力。所以鲁伯写很多很多的诗，包括在二十几节开始就开始在写 ESP 的那本书。那其实之前就有在写作了。那这个过程呢，他是充分的在利用鲁伯上一层的存有的一个力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奥秘，而且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奥秘，就是只要你在做艺术创作，不管这艺术创作是写文章，是插花，是炒菜，是做任何东西，是属于你去想要去把这个东西做成艺术品，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在的那个个人性，或者是隐藏在你的自我意识后面的那个部分呢，然后他的那个个性的一个特别需求就会透过你的艺术形式来流露出来。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要加三个注解，就三个星号，因为这是一个重点之一、哦、他这里在讲的是说，那些具有极大强大的更隐蔽自觉的自己的个体、哦、他是藏在哪里？藏在你在做创作艺术的时候会出现的。好，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行。是啊，但是你要不要做艺术创作？天哪，这个是赛斯的教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哦、因为你有艺术创作，你就会卓越嘛。你卓越，你信心就会增强。你信心一增强，你的行动力就会更强。那你行动力更强，你的快乐指数跟你的能量的状态就会充满嘛。 所以这个部分它变成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就是说你那些隐藏在你后面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后面的部分在操作，那这个操作怎么让它引蛇出洞呢？其实就是透过艺术的创作。那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属于创造性的工作比较多的人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打三个星号五个星号哈。这个部分是一个重点，各位朋友，你们如果在网络上听到的话哈，这个部分是个重点，就是说呢，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更强大的隐秘在你后面的那个自己意识的自己的个体呢，然后把它的特征性的需求真的把它流露出来，其实是艺术创作，其实是艺术创作。好，因为在清醒的当中，你就可以把它创作出来，是在上一层，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会流露出来。然后呢，罗就呼应他，罗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 I saw so， 他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所以罗是非常赞成这个说法的。好，然后我们来解释这个艺术创作。他说在意识的形式的创作当中，两个自身意识会被允许具有某些保留以便共同工作，他们之间的 潜意识是的通道被允许有更大程度的开放，所以这种融合的结果是极端 个性的。好，还是那一句话 individual。 然后呢，但是相比于其他的梦境的片段是更容易被理解的。所以他这里解释哈，我们对梦境是不能理解，因为它往往是内在创作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不能理解，因为它超出我们感官能理解的范围。那有一些有个部分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那这个艺术创作的好处是什么？他说两个自身意识被允许有某些保留，但是可以共同工作。我觉得这真的是重点中的重点。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个自身意识会被允许具有某些保留，那但是可以共同工作，他们之间的潜意识是可以有通道，是允许更大的开放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哑哑乌的，没有什么成就的，没有什么创作的这个能力的话，是因为呢你很少把自己进入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那我说过嘛，我也没有真的学过什么作曲啊音乐啊，可是呢我心情不好，在钢琴上随便乱弹都可以弹出很多很棒的歌曲啊。啊，这就是我们的潜在意识是真的可以透过我们的自我意识，在艺术创作当中，我们的潜意识会相通，我们的工作是共同，那这个能够把你的真正的天赋天性真正流露出来。那尽管如此，他也参与着奇怪的联合了，在伪装模式下面所有的人格的联合，而在此同时他只部分的连接到了这个伪装模式。所以当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也参与了很奇怪的联合，在这里对伪装模式下的所有人格的联合。那意思是什么？假如说我今天有十个转世的自己啊，或者是我有可能性的自己，可是当我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些所有在伪装模式下的所有人格都会联合，啊，我的转世经验全部都会进来，然后我的可能性自己啊，或者是我不知道的那些自己，或者是对等的自己的这些能力呢，它会有所联合，啊，但这个同时呢，它只连接到了伪装模式，部分的连接到伪装模式。所以这个艺术创作的厉害哈，它不只是跟我们的上一层的高我自己做连结共同工作，还连结了在伪装下面的所有的人格的联合，然后呢，它部分的连结到了伪装模式型这边来。所以在某方面呢，艺术创作是梦境世界和伪装模式的汇合，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艺术创作可以代表着在现实的要素中物理时间跟内在实相的表面和具体化，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想要具体化的部分呢，它其实透过艺术创作就可以变成具体化了。因为在艺术创作当中，你没有一定要现实啊，你不一定要真正理性化或现实，因为你可以处在一个想象的状态，所以他说呢，可以更深层次的在艺术创作的这个要素当中，我们的物理时间，我们在物理所碰到的事情跟内在实相的外表 和他的集体安合在一起。内在实相的外表当然是所有我们的情绪，就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嘛。那也就是说，内在的个体的自己呢，把他的视野、他的视角跟知识，强迫施加在伪装模式的世界，然后他把他的梦境指定成为平常梦境否定的物质实相。啊，这个容忍在解释这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想要个体化的那个自己啊 ，individual 的自己，把他的这个他的影像和知识强加到这物质世界来。他的英文是说的 inner individualistic self force 他的 vision and knowledge， 所以那个 vision 的话就是他的视角、他的视野、他所看见的东西呢。就强加到了我们现在的伪装世界的这个模式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把他的梦想指定成为平常梦境否定的物质实相。我们内在自己有他的梦想，有他想要实现的东西嘛，然后他把它指定成平常被梦境否定的一个物质实相。我们平常都会否定梦境嘛，而梦境所否定的物质实相，它现在变成可以在物质实相直接就发生了。所以他是说 a physical reality denied、to the usual dream。 我们 usual dream 这个翻译有点不太很正确的、他这里是说我们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否定我们平常的梦境，可是呢，事实上在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这个意向或他的愿望呢，它可以直接的变成我们的物质实相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直接就感觉到它的。所以当我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这个功效、不会比在做梦所得到的效果差，而事实上是可能会更好。然后在这里、为了这个目的的能量，就是在利用它的意识，也就是那个强大的隐藏了自己的，实际上利用着伪装的有意识的自己，并利用它的这个模具这两者，然后就是把两个层面结合成在一起的实相。我希望在你再次的阅读会变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他说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能量在利用的意识，也就是那个强大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利用着伪装的有意识自己，就是我们啦，并利用了这个模组，然后两个呢合在一起，然后进入创造。他是讲说 the more the two into reality combine two plane， 他把两个层面合在一起。我觉得他这里讲模具是不太好的，他是 more the 把两个合在一起的意思的。the more the two reality into combine 变成两个层面会结合在一起，
就是内我跟外我 combine 在一起，
对，他 combine 在一起。他说用我们的物质的有意识的自己，然后把两个层面，两个 reality combine 在一起，冒在一起，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他说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如果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是你的外在世界跟内在世界是合变成它磨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连在一起的层面，结合在一起的一起的一个实相。那么这里的信息恐怕是整个赛斯书的最重要的信息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说人生创作是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不是，你必须要做艺术创作。你艺术创作的时候，你的内在的那个强烈的能量，或者是存有的能量，它会透过艺术创作的时候，会把两个层面会用强力的方式变成一个实相，变成一体的实相。然后呢，两个层面会结合在一起，然后会立刻的很容易的去实现你内在想要实现的那个。所以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弄得很清楚，这一点才是真正赛斯在谈创造的真正的原则。假如说你说我用我的意念在创造实相，这一点都不负责任的，不是这样的。那你必须，因为你所谓的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那个是自我意识嘛。那你怎么跟内我意识一起创作呢？在我们个人实际上本质不是提到说，他说我说的自己 是指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合在一起。那怎么合在一起？这里做一个最清楚的解释。那我觉得英文的部分是解释的更清楚了。他说 consciousness self 的就是伪装实相的 consciousness self and molds the two into a reality that combine two planes。也就是你用艺术创作当作是一个结合的一个工具，把它连在一起的工具。好像说你今天有一个公模一个母模，那或者是两个这样一合起来的话，那个艺术创作才会出来。那你现在只是用母模或者是用公模，你没有办法去结合成你想要做的东西嘛。那你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公模跟母模呢，它就磨在一起的，它两个层面就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的话，你们就共同创作一个你的内在想要完成的那个愿望的。所以这里应该是解释训练创造实相最好的一种方式。在这里他说艺术创作的形式当中，它允许两个意识共同工作，然后又磨在一起。那尽管如此啊，他也参与因此啊，艺术创作行为是一个学习，那它涉及人格的两元自身意识的复杂运作，二元的这个自身意识的复杂运作。正因如此啊，内在通信通过潜意识和更大的个性的一个特征转化成可能性。所以呢，他所说的二元自身意识哦，这个二元翻译的不好，他用的字是 dual 啊 ，dual 不是二元 ，dual 是双重，所以它是 dual self consciousness of one personality，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个人化、个性化呢，它有两重的 self consciousness， 这两个呢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二元翻译的非常不好。那艺术创作行为是一种学习哦。它是一个 study， 然后它 involve 到它涉及这个双重人格意识的一种创作。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内在知性通过潜意识或更大的个性的特征转化成可能性。所以我们既然来是要价值完成，是我们的内在形成这个实相的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对不对？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艺术创作当中可以达到的。所以他用的英文字是 through the subconsciousness and great individuality be made possibility because of this。 所以正因如此，我们内在通信通过潜意识更大的individuality。 我觉得这个 individuality 要怎么翻呢，就是那种天赋特征化的自己这种转化会变成可能的。他说你的艺术创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感受接受，他说是正确，相当的正确的。现在让我把这一点告诉你，一个艺术家的画作在某个程度上具有他自己的没有被形式自身所囚禁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我除了自己的以外，还有一个是没有被我的形式自身所囚禁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他说我建议短暂休息，我亲爱的约瑟，关于你们术语的入口对伪装实相的操控，让我向你表示祝贺，你会发现它非常有益。这将就是说指标性的标志着我所建议的一个结束。如果可能的话，听从我已经做的建议，除非有质疑，我将为你们的身体的情况做一些说明哦。但因为它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这一节。我们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好停在这里，然后可以完完整整来解释这一节的概念。那这一节的概念的话，你甚至可以把它列为学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之一。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天赋、自发性、能力、我们的内在的意图，那这里就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图，它在31节已经讲出来了。你的创作，你说人生就是创作，生命就是表现，那这个生命表现跟创作呢，你就是先从想象力来做艺术创作。这个艺术创作当然不是只有画画，它一定是包括所有跟艺术创作有关的部分，设计衣服啦，或者是甚至怎么配材料啦，或怎么样去思考啦。原来我这一辈子一开始我小学的时候就学到了应用想象力的这个关键，所以难怪我对赛事资料会这么着迷。 因为这个跟我的内在是有相通的，所以这是一节非常非常棒的一节课哈。然后呢，我觉得这一节课是值得回去再把中文、英文再重新看一下哈，啊，然后去了解他真正在讲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节课。
非常好
啊，
这一节很好。
对，因为他
就是让你内我跟外我怎么合并。
对对对，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有讲，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不是不知道而已。所以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谢谢大家，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谢谢。